再来一次。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坦弟兄1963年8月4日星期天早上在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所传讲的信息 once more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 630804A。 那非常感谢你们，让我们祷告。天父，我们再次奉你爱子主耶稣的名聚集，来表达我们的爱和敬拜。我们祈求他的圣灵来与我们相会，祈求他赐给我们每个人一部分的圣灵，好赐给我们持续的恩典来完成在世上的旅程。打了摆在我们前头的仗就是信心的仗。父啊，求你应允，求你今天下午给我们掰开生命的饼，使我们有力量。因为经上接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那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愿我们今天下午听见他，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大家请坐。那说到卡尔森弟兄，那只让我迟到了大约十分钟，进步了。那要是还有一个星期的聚会，我们只要那或许会准时到的。我们非常高兴有这份的荣幸。那今晚是我们这一系列聚会结束的夜晚我想让你们准时结束，这样你们就可以去吃晚饭了。那我知道你们许多人称之为你们的正餐，但如果我吃了正餐，那么的晚餐在哪里呢？那我在跟一个人交谈，他说伯坦弟兄那是正餐。哦，是吗？我说我要向你证明你错了，我们不是吃主的正餐，我们是吃主的晚餐。所以我们喜欢认为这是我们主的晚餐。那天晚上主的晚餐不是在早上也不是在下午，他是在晚上吃的，那是他的晚餐。那我们想早点回去，好让我们今晚不会迟到。今晚卡尔森弟兄会让我完全准时的来到台上的。信心是所望之事的实体。我不知道若主愿意，若是我能有足够的时间，今晚我想传讲倒计时，因为这是主针对末日赐给我的一个科学方面的信息。那若主愿意，今晚我也许会讲这个。那我们昨晚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那我走过去说，我们不打算为病人祷告，但无论怎么样，主还是医治的病人。有时候我们可以说某件事，但主可以在他需要的任何时候把那事情完全推翻。那看到吗？他是神。现在我要快快的读一节的经文，那从中取个主题。那我认为那样今天下午就能帮助到我们。那如果他让我准时上台我想尽量准时结束。那大约4:30，就是从现在起的50分钟。那现在在我们盼望着到的时候，让我们翻开士师记第16章，来读27节28节。那时房内充满男女，非利士人所有的首领也都在那里，房顶上约有3000男女观看参孙戏耍。参孙求告耶和华说，主耶和华，求你纪念我，神呐，求你给我这一次的力量，使我在非利士人身上报那剜我双眼的仇。那让我们再次祷告。主耶稣，求你用这个小主题，用它来浇灌教会。主啊，我们祈求并把它交托给你，奉耶稣的名，阿们。那天下午当这两个人进入竞技场时，一定有大约3000个非利士人从这座大竞技场的楼座顶上往下观看。 那一定是个大热天儿，他们一整天都在那里，那大群的人坐在这大的竞技场的顶上，那这座大竞技场被建得像个倒立的蘑菇，那中央的中立柱往外延伸出去，用两根柱子支撑着，那可以容纳所有的观众。那些高雅的将军们，还有他们珠光宝气的女儿们，那都身体前倾，期待着这个特殊的事件。他们想好好的看一看正在发生的事。那所有的娱乐活动，那都有序幕，那或许有一些耍小把戏的小猴子，那各种用来消遣的东西，那他们有像什么摔跤啊、搏斗啊，那或许还有决斗，那他们整天都有可以用来消遣的东西，因为那是一个大日子。但现在这个压轴戏上场了，那你们都知道，在序幕进行时，我们是怎样耐心等候的。那他们等候着这个压轴戏，那是每个人都坐直了注意观看的时候。我们在教会的聚会上那看到这点，那我们有唱歌，有见证，那有讲道等等，但压轴戏是看到主要行什么事，看到他把我们聚在一起的目的。我们都期待看到那结局会如何，那任何事都是如此，我们总是等待着压轴戏。那他们都站起来往前看，要看即将发生什么事，因为他们的压轴戏上场了。他们看到的是一个由小男孩领着的瞎子，那整个下午厅堂里都回响着醉酒的狂欢，那他们推杯换盏，那饮着威士忌酒，那些艳丽涂脂抹粉珠光宝气的女人，那大有尊荣的军阀，所有的人，那是一个大的庆祝，他们正在庆祝胜利。哦，我多么恨恶这么说，庆祝鱼神大滚赢了神的仆人。我真的是痛心的来说出这话，可能是事实。用那种的方式来庆祝对耶和华仆人的胜利，何等的羞辱！我们喝酒、狂欢、涂脂抹粉的女人、珠光宝气、显赫的要人，火在鱼神底下燃烧着，那必定是一个极大的庆祝。但令人心碎的是，几千年后我们不得不回想那样的一件事。天上伟大的神，他心里定义要毁灭那国，因为他们是异教徒，那他差遣了一个人去完成这工作。那而在这里，鱼神偶像正在庆祝对耶和华仆人的胜利。耶和华从来没有失败过，使他差遣了去做这事的仆人失去了得胜。这是何等的一幕，这是何等丢脸的事情。那这个童子领着跌跌撞撞的瞎子穿过厅堂，那到了那巨大的那中立柱那里，那上面是像整个倒过来的大蘑菇或伞一样的东西，那人们都在像这样往下看，那在那里那个巨大的壁柱立起来，支撑着那个用石头堆砌的东西，那我们今天再也无法复制它了，那没有人能搭建那样的东西，但那是一件何等的大事， 那数以千计的名人和侍奉偶像的祭司们，那都挺着胸膛，他们给偶像举行仪式，那还有礼节，那表示那偶像已经征服了耶和华。那是一个何等的大日子，吃喝狂欢任意喧闹，那耶和华的仆人来了，瞎眼跌跌撞撞，由一个小男孩领着来到这根大柱子那里，要耍把戏。娱乐的压轴戏就是要戏耍耶和华定义要毁灭这国的决心。然而神命定了要毁灭他们的那个人，他们却把他征服了，在他们庆祝活动的压轴戏上来戏耍。那不得不看到这样的事，岂不几乎要了你的命吗？想一想，那这个故事那本该没有必要讲出来的，但是他那样被写出来，那或许是为了告诫我们，他被羞辱，被制服，被打败，站在支撑着那建筑的两根柱子中间。那是今天的教会的一个何等的预表。那它是一个堕落种族的何等的象征，他们出卖给了世界，以及我们在这里本该要征服的东西。教会出卖了道德，出卖了圣经，出卖了力量，彻底的放下了他的宝剑，在耶稣基督再来的迹象临近的时刻，羞辱的站在那里。他本应当被洗净，毫无瑕疵，毫无皱纹，站着迎接他的新郎。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何等的一幅图画，象征着道德败坏临到了这个国家。那我不想在经文上停留太长的时间，那这样就能快点的讲完。那除了神的圣经，我可以用它来象征教会、国家、政治，以及今天你能按手在上面的一切的东西。道德腐烂了，人类本身处在了可怕的情况，那无神论者和不信者可以指着教会的脸，他们本该有给今天的信息，要质问他们说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呢？那他们没有答案，他们没有答案。那为什么他们像参孙一样行事？他们投降了。那看到他站在那里，我们会说，那所以这就是参孙呢。让我们描绘一下这位大能的勇士。那今天下午让我们来描述一下他，就说他有宽宽的肩膀，庞大的身躯，那这个大块头的人站在那里，瞎了眼，被绳子绑住，被人领到地板的中央，蒙受羞辱，被制服，被打败了。天上伟大的神正向下注视着他，在地上他的批评者、醉酒的军人们也在往下看着。我能想象他站在那里，许多非利士人曾一听见他的名字就会吓得脚发抖， 参孙曾经是个大能的名字，基督教也是，教会也是。我要把这个场面跟教会对照一下。参孙的名字曾让人吓得晕倒，因为他曾是如此的一个人，人们从未见过像他那样的人。他的力量超过了当时世上的任何人，当时没有任何的东西能跟他相比。当他们看到他以那种的光景站在那里时，许多人都还记得他的过去，许多人从楼座上往下看，记得看见过他以另外的一种姿态站立。有一天他手里拿着一根驴腮骨站着，1000个非利士人扑倒在他周围，他们逃向岩石后面寻求安全。他站在那里用手指示意说，如果你们还想要埃及下来的就过来吧。但现在看看他，有天晚上他被一个妓女说服去了加萨城，那很多的非利士人用重达几吨的大城门把他围在里面要捉拿他。那打发人去叫士兵们说，现在我们抓住他了，我们把他包围了。那就像魔鬼一直想要做的，把你围困在某样东西里。但记住，当参孙第二天早上醒来时，那或者是那天晚上看见自己被包围了，他可以往后面摸着脑袋，仍然知道他是神立约的一个儿子，没有一样东西能围困住他。教会也曾经那样站立过。他是怎么做的？他站了起来，走到街上，把城门从插销上卸了下来，他扛在肩上，走到山顶上坐了下来。许多那天下午站在那里的人都记得那事儿。再看看现在的他，瞎了，被戏弄，成了被敌人娱乐的东西。他曾经拥有的全部力量，就是能够用来保护自己，成就神命定他生在世上要完成的一切，结果都因一个女人被从他身上给剥夺了。我想同样的东西也适用于今天。一个假装是基督心腹的女人，把她的教训建基在一杯盛满了可憎之物淫乱的污秽上，她把淫乱的杯倒进了神教会的嘴里。这教会被兴起本来是为了要显明神迹奇事，正如耶稣在马可福音16章最后的吩咐中所要求的。但现在我们发现他把对神忠心的一小群人给组织了起来，正如他自己所做的，那让他们被人给扒光了，否认神的大能，否认圣灵，否认说方言的大能，否认圣灵的能叫死人复活、医治病人和赶出污鬼的大能。那非利士人来捉拿你了，你现在要怎么办呢？他被扒光了。哦，必定有什么东西在那人的脑海里飘过。我们已经看到一定是有什么东西闪过了非利士人的脑海，他们认识参孙。那我都听见也许一个人向另一个人探过身去说，我记得当说了参孙的时候，每个非利士人都会跑开，像老鼠钻洞一样。我听见那个时候你说有1000人正在穿越沙漠，一说参孙来了，人们就会扔掉武器拼命寻找隐藏的地方。再看看他现在，他正处在一个 可怕的境况中，他被绑着，只是因为他向一个女人妥协了，这正是造成失败的原因。这个女人剥夺了参孙的力量，他一直想找出参孙的力量到底藏在哪里。他知道参孙是个高大的人，但他们也有高大的人。那这个大利拉是个真正的耶洗别，他知道如何讨参孙的欢心，那把他引诱过来说他爱他，但一直以来他都在试图打探参孙的力量到底来源于何处。这就是耶洗别对教会所做的，他一直在探听，最后发现了力量在哪里。那力量在道中，道就是神。最后他发现了他的力量在哪里，就把他带到了罗马的尼西亚，剃掉了他的发流。现在他们正带着余剩的，让他进入到了世界基督教协进会里，再次把他的发流剃掉了，一直在不断的剃，把这个拿掉，这不是那个意思。神迹的日子过去了，没有像这个那个别的等等的东西的事，他们发现了他力量在哪里，就用洗礼、握手和各种其他的东西取代了神真正的毫无掺杂的道。这道就是神，道被赐给他的教会是用来打败世界魔鬼疾病、赶出污鬼的。没有任何的宗派是被赐给教会的，道被赐给了教会，那个才是教会的力量。但他们把这个切掉，把那个切掉，他们剃掉这条发流，剃掉那条发流，直到今天才被剃光了。好像一个天主教的修女也被剃光了，最后接受了一堆人造的教条做他的教义，跟先知说他所要做的一模一样。那今天他羞耻地站在这里，天上的神拣选了没有学问的渔夫等人，并进到这些人的里面，证明了这道，他仍然是神。他们无法就这道给他们的会众答复，因为这道跟任何宗派都没有关系。他站在了羞辱当中，他本该大有能力，巴不得今天教会能像五旬节那天一样站立，巴不得今天教会能像爱人纽的日子、圣徒马丁的日子或波利卡的日子一样站立。那时的教会甚至面对死亡也不会违背神的道。艾瑞纽、马丁，所有的那些人坚守着奉耶稣基督的名的洗礼，他们每个人都坚守着圣灵的洗、众先知、神迹和骑士。可是今天他们离开了这些，发生了什么？大利拉知道了力量在哪里，只要他能让那些神学院离开那道，转向一些人造的神学，那他就得逞了，然后就能轻易的买通他们，带领他们进入世界基督教协进会、教会协会中。你说你没有任何权利这么说，我仍然是美国公民，我有言论自由，没错，肯定的。注意，那绝对是真理。哦，他站在那里瞎了，该是什么样的感觉呢？是什么东西闪过了他的脑海呢？耶洗别啊，不是耶洗别，是大利拉。他知道只要他能把参孙的眼睛弯了，那就行了。那绝对是末日的大利拉对教会所做的，把教会的眼睛给弯了，看不见神的应许，出卖给了一些大的知识宗派。每个人都喜欢说，我属于第一教会，我属于下面这些，我看到没？ 只要魔鬼能把你的眼睛弯了，那就看不见神的道还有神的应许了。不管他听起来多么的愚拙，但那都是神的应许。我并不是在认可异端，那根本不是，但凭着那些异端的工作就可以认出他们来。神的教会也是凭着他们的工作就可以认出他们来。但我想说说大利拉对参孙所做的。现在让我们站在参孙的立场上，当他站在那里时，那肯定有什么东西闪过了他的脑海。他曾经赢得的一切大的胜利必定掠过了他的脑海。那现在活动开始了，下午的娱乐活动即将开始，那些享受娱乐的人正在想他曾经是什么样子，而他也站在这里想起了他自己曾经是什么样子。只是因为某个女人引诱了他，那画面就从那原本应该成为的而改变了。神兴起参孙为了毁灭那国，那是神带他来世上的目的。巴不得神能找到一个人，他需要的只是这样的一个人能完全向他降服的人。神从不用一支军队的，从未使用过那个，他只使用一个人。参孙把他的力量交给了神，但却没有把他的心交给神。他把心给了大利拉，把他的力量给了神。你必须把魂、身体、灵、力量和你的一切都降服给神的旨意，成为他的囚徒。反正你也得成为某人的囚犯，你并不属于自己，你是某个人的囚犯。你要么是魔鬼的囚犯，知道他是真理却不向他降服；要么成为道的囚犯，降服于神；要么是这个，要么是那个。你要么是魔鬼的囚犯成为罪，要么是神的囚犯成为义。你要么是这个，要么是那个。那参孙想起了他曾经赢得的伟大胜利，那毫无疑问这些胜利浮现在他的脑海里。在他小的时候，神就印证了他，告诉他妈妈，那说他必须要怎么做，那不可喝浓酒，那要留意自己的饮食，因为那他要生一个拿细尔人。那妈妈曾如何梳理着他的头发，告诉他说儿子，借着这几绺头发，你就跟神立了约，表明你的力量隐藏在这里面，绝不要把它泄露出去，绝不要泄露你的秘密，绝不要把它交出去。无论你做什么，都要持守住这秘密。耶稣基督告诉教会，天地都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若人从他删去一个字，或加添一个字，叫从生命册上删去他的份。现在教会应当思想这点，因为我们正处在混乱中，正在主耶稣再来之前的时刻，背题随时会发生。我们可以回头，指着过去改叫十二月纽、圣徒马丁、帕特里克和那些反抗这些组织之人所赢得的伟大胜利。那路德出来反抗第一个组织天主教会，在他去世后跟随他的那群人又回去形成了组织。约翰卫斯理从英国国教中出来，卫斯理一离开，他们就在他身后组织了起来。早期的五旬节运动脱离了宗派，宗派对你来说本来就是个咒诅的字眼，但是正如狗吃的所吐的，猪又回去打滚，你们生来要打败了的东西，你们又回到了它里面去了。哈利路亚，这伤我的心，甚至超过了想到从以前大滚赢得参孙，我看见耶洗别掌管的教会。这就是为什么 我全身的力量和每根纤维都在竭力反对那个东西，呼召教会回到悔改的位置上。你们的妈妈们，你们的爸爸们被从那些组织中赶了出去，他们从组织里出来，他们反抗那些组织，现在他们的孩子却转过身去，又回到了他们脱离出来的东西里。那岂不正是参孙的写照？不正是大利拉所行的吗？我们何等应该让这些伟大得胜的意念回荡在我们的脑海里边。我没有时间讲这些，我得遵守给你们的诺言。那神是为了这个目的把他兴起来，现在他就站在两根柱子中间，瞎了，被打败了，蒙了羞辱，他仍然跟从前一样是个大块头，但他的力量没有了。教会也是，他在会员人数上边比从前更大了，但这道在哪里呢？被彰显出来的力量在哪里呢？已经被你们那些删减真理的组织给剪掉了。参孙辜负了神，他不但辜负了神，还辜负了自己的百姓，他成了彻底的失败者。现在他成了一个神将他又兴起来毁灭人的国的囚犯。今天下午最后的教会组织五旬节派站在这里，就像参孙一样被打败了。你可能不相信这点，但如果你将道打开你的思想，你就会看到那是真理。让参孙耍把戏作为消遣，那不久前我说过这些全福音商人，那我同样爱他们。他们在自己的杂志上写着圣父某某某某牧师，你们贫穷可怜瞎眼的五旬节派信徒们，你们出了什么问题？难道你不知道我们的救主说不要称地上的任何人为父吗？难道你们不明白魔鬼只是带来了那些被踢出了这些组织的人，让你们成为了一个笑柄吗？他们不会进来的，你不要任何人告诉你说他们会。这个被欺骗了的教会出了什么问题？世界弯出了他的眼睛。你难道不知道耶稣说这会发生吗？当睡着的童女去买油时，他永远也得不到油。那些睡着的童女、路德派、为了公会和长老会的，他们得不到油。他们可能说方言、跳上跳下，但没有任何的意义。我见过异教徒做同样的事儿，敬拜魔鬼的说方言，跳上跳下，唱歌叫喊，从人的头盖骨里边喝血，求告魔鬼，并且说方言。你不要依靠感觉，神的道才是永不会废去的。这就是他被打败了，就像参孙被打败了一样，正在耍把戏。撒旦如何的站起来嘲笑他们说，你看吧，他们声称相信圣经，看看他们，告诉天上的众天使，说看看，再看看他们这些圣经的信徒，那每个人看看他们都变色了，我要把他们每个人都打倒，完全没错，要带他们进去，跟圣经所说的一样，他们必须那么做。那就是这样，他们被打败了。大利拉眼睛被弯了，这样他们就看不见真理了。耶稣对法利赛人说，你们有眼睛却看不见，有耳朵却听不见。为什么？他说因为以赛亚这么说了，他回到了神的道与先知上，神自己耶稣基督重新指挥了先知的道上。今天圣灵正在带着你回忆，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恶，不爱神，女人涂脸穿短裤，举止跟世人一样，剪短发，做各种的事情，有金钱的外貌， 却否认神的大能。哦，你自己的行为证明了你的不信。圣灵在道中再次指挥到神的道上。哦，你说我得到了圣灵。当你为了一种病吃药时，如果它没有马上见效，你最好换药，不然你就会死在罪中。这个国家，这个目的，他被兴起所毁灭的那东西，参孙现在成了他的受害者。教会也是如此，被兴起来为了要使宗派主义和宗派世界羞愧，你们却进入了宗派里。因着那么做，你就无法遵从经文。每个宗派都有各自不同的看法，所以你失去了能力。那使人瞎眼的魔鬼，让一个女人的诱惑将她带离了神的道。你说弗兰迪兄，不是的，他是神的道。大力拉带参孙离开了应许之道。今日的耶洗别也带着教会，引诱教会离开了应许之道，神的圣经。哦，是同样的事儿，是一码事儿。他们做了什么？让启示录十七章所说的耶洗别，启示录十七章那里描述的是天主教会。他们也告诉你说，那就是他们。他们自己的书上是这么说的，他们毫不掩饰这一点。那多少人曾读过他们自己的书，知道那是真的。他们说天主教会就是代表，没错。那记住，他是淫母，他是个淫妇，是众妓女之母。那一定是各个教会，不是儿子们，是女儿们，各个新教教会，众妓女之母。他们一组织起来就做了跟以前一样的事，他们抛弃了神的道，不得不跟从某个组织的指令。我知道这不受欢迎，但这是真理。我们有大型的广播节目和电视节目要你支持，愿神帮助我永远不要有。我只有一样东西，就是耶稣基督通过他的道来支持。让他来印证我借着他的道来传讲真理，不是某个伪造的表面相信的那不讲原则的东西，而是真正的圣灵本身。他拿起今日的应许显明他是真理。那是我渴望看到的一切，就如耶稣所说，我若不行我父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那瞎眼，哦，你说我们并没有瞎，你瞎了，圣经说你瞎了，每个圣经读者都知道现在是老底嘉教会时代，多少人相信这一点？圣经是这么说的，老底嘉教会是瞎眼赤身的，而且还不知道，那是最糟糕的部分，甚至都不知道，他比其他所有的教会时代加在一起还要糟糕。他说牛认识主人的圈，哦，主人的圈，那驴认识主人的槽，我的民却不认识。瞎眼，属灵的瞎眼，像什么瞎眼？像神的刀，瞎的不能再瞎了。他们不想看见这道，那你告诉他们，他们会说，哦，是的，我是打算那样做，但没有一个人去做的。他们不能既那样做又能继续他们在组织里边的团契，组织会把他们给踢出去的。大里拉站在那里，剃掉了他的发柳，现在他被剪短了头发，就像剪了短发的女人，同样的东西。那看看，再看看，他们被打败了，像从前一样。你们根本无法使那些传道人们，早期的五旬节派的使者们，相信他们自己的儿女们会组织起神学院。 那正是他们借着神的道所批评的，他们是从那里面出来的。没错，借着这些神学院我们得到了什么？把世界带进了教会里。一个老传道人过去常唱，我们放低了栅栏，我们放低了栅栏，我们对罪妥协了，我们放低了栅栏，我们放低了栅栏，绵羊出去了，但山羊是怎么进来的呢？你放低了栅栏，离开了神的道。当夏娃放低栅栏，转向撒旦知识的推理时，死亡就进来了。神用来保护他们的栅栏，就是神的应许之道。我们却用别的东西，信条取代了神的道。阿们。你知道那是真理。今天的五旬节拜信徒们，我们得到了什么？太多的礼旗了。那艾尔维斯和礼旗这些词，你在别的日子从未听见过。那个的词，那个是一个名字，是给今天的。它伴随着今天的日子，它是有含义的。你说一个名字并没有任何的意义，那为什么神把亚伯兰的名字改成了亚伯拉罕？为什么把扫罗的名字改成了保罗呢？为什么把西门的名字改成彼得呢？为什么他改变了自己的名字呢？为什么他把雅各改成了以色列？一直到了跟主摔跤，一直到他得胜才得到的。当耶稣胜过了死亡、阴间和坟墓时，圣经说他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当雅各得胜的时候，只要教会能得胜，他就会停止说我是为了公会的、进信会的和长老会的。当他战胜他的信条，他把他吸引过去的世界时，他就会回转成为耶稣基督的心腹、耶稣基督的太太。阿们。我们看到参孙站在那儿，何等悲哀的一幕。那些留短发、穿短裙、涂脸的女人，那五旬节称自己是基督徒，在唱诗班里唱歌。不久前我去了一座大城市的五旬节派的召会，那里住着一个著名的大人物。那聚会太大了，我不得不把聚会换到一处大的地方。他们带来了经过挑选的五旬节派的唱诗班，那他们一点都不知道我正坐在帘子后面在祷告。那里有大约35个女孩、35个男孩，那准备唱弥赛亚。每个女孩都涂脂抹粉，剪着短发。当大卫·杜普莱西收取宣教奉献时，他们举止好像是瞎子巴蒂买东倒西歪的传递着杯子。那是五旬节派的孙子，不是拥有圣灵喜的神的五旬节的仆人。圣灵不会嘲笑自己的道，他不可能嘲笑道还仍然是圣灵。但你们到了那样的地步，哦，参孙真该好好想一想。那记住，这些磁带会被录音送到全世界。我不只是在对这群人讲话。参孙开始想到了他的错误，哦，他开始想起了曾经是什么样的五旬节派的，思想一下1900年前你是什么样子。教会、天主教、新教，思想1900年前你是什么样子，再看看今天你是什么样子，查考一下。那大约还有8分钟，我要遵守诺言。那注意，当他站在那里时，他哭了，开始想起了他的错误，开始思考发生在他身上的事儿。他瞎了，因此他再看不见了，他接受了别的东西。因为爱这个女人，正是这个抓住了他。那接着这个女人就弃去了他。哦，在这里我可以讲讲撒旦给教会设下了何等的陷阱，让你们的眼睛瞎了，看不见真理。那当时正是这个使他们得到了你，巴不得你能够知道这一点。有朝一日神要向你们证明受的印记是什么。那注意，曾经瞎眼，现在教会站在那里，参孙站在那里，他开始想起了他所犯的错误，他在哪里离开了那条笔直的窄路， 在哪里离开了神的应许，他就哭喊道，主啊，求你报弯我双眼的仇。他为什么这么做呢？他知道有一个可能，这是我要你们听的地方。参孙必定是想起了他是在何处离开了那条道路的，那时他明白了，但太迟了。他明白了自己是在哪里离开了这条道路了，他就想一定有个可能神会回答。他知道只要他能悔改，让神看到他为自己的错误感到难过，就有一个可能神仍然会成就他的应许。神必这么做，他要这么做，现在一样，神要得到那个教会，你根本不必担心，他会在那里的。圣灵必在教会中大大的运行，直到教会和基督成为同一个灵。路德在称义中站起来了，卫斯理站在成圣之爱的心跳中，那现在他长到头了，瞧，比那个大多了。他组织起来成了宗派，那园丁来修剪这棵葡萄树，他们死了，他们不会回头了，他们永远不会回来，但仍然有一颗生命的种子正在长上去。但注意，参孙想到必定有一个可能，他抓住了这念头，但悲哀的是今天的教会他们没有明白这一点，他们不知道有一个复兴的可能，他们不知道有这种的可能，他们还没有得到异象，他们只是坐着。你说，哦，巴兰弟兄，那你在做什么呢？哦，我知道你们拍手举行很大的聚会，闪烁着世俗的亮光，那你必须啊，得去最大的地方，那必须有最多最好的娱乐，那你必须做这个那个或别的，你的牧师必须是拥有博士学位的神学学者，那否则你就无法告诉你的邻居说你的牧师是个从玉米地里出来的得救的小人物。我们的牧师是某某某文学博士，对我来说那意味着他离神有那么远，就是这样，离神更远，因为知识总是会带人远离神。哦，您学识而闪光。今天许多摩登福音传道人的另一个问题是，从五旬节派一路下去都是好莱坞式的表演。是的，你肯定在闪着光，像《与神大滚厅》里的金属博一样，但那金属博和学问以及闪耀着极大亮光的知识表演，让公众看到任何失败等等，那所有那样的东西，对福音的知识概念等等，根本无法带来神的能力，无法叫女人停止剪头发，无法让男人举止像他们该有的样子，接受他们在家里边的位置，像他们本该的那样养育孩子，带不来神的灵。参孙站在那里，像从前一样是个大块头，教会在会员上比50年前更壮大了，但神的灵在哪里呢？哦，神呢？神的灵在哪里呢？我看见了好莱坞的灵，我看见了世界的灵，我看见了魅力的灵。15年来我走遍全国，一直在传道反对那种东西，它却一直在变得更糟，我能看见它，我能看见那个灵在那里。那神的灵在哪里呢？哪一个能够抓住神的灵？那当它显现时，哪一个能认出神的道？哪一个能认出真理？只有神的灵能做到。是的，你可以接受那些闪亮高雅表演的东西。参孙拥有像从前一样伟岸的身体，但他的力量却从他身上被剥夺了。教会今天的五旬节派站在那里，我相信3年前天主教会的星期日访客说他们一年得到了100万皈依天主教的，但五旬节派教会得到了150万，比天主教更多。但当你得到那个时，你得到了什么呢？我宁愿得到5个把生命交给基督的人， 这使用五个或一个降服的人所能做的，比他用五千万个在外面的人所能做的更多。会员有什么意义呢？只意味着另一件事，就是你瞎了，给妓女加添了更多的力量。没错，注意，今天的教会不愿付出代价。参孙做了正确的祷告，主啊，让我与这些敌人同死。哦，就是这样，你不想向你的骄傲死去，你不想向世界上的事死去。记住，当我这样说时，我实际上是在对全世界成千上万的人说，明白吗？我不仅仅是在对芝加哥这里的人讲，我是在对全世界讲。你不想死，但那是拥有复兴的可能的唯一方式。你这瞎眼的参孙，难道看不见大力哈蒙蔽了你的眼睛吗？你能把力量带回教会的唯一方式，就是向这个世界陷入世俗体系的仇敌死去。参孙说，让我与仇敌同死，有很大的代价要付。你必须向着把你带进这东西里面的事死去。你们五旬节派的人必须向着把你带到今天下午所在的地步的东西死去，也必须向着死掉。参孙愿意付上代价，再次在生命里得到神的能力。我想知道今天下午这间教会是不是愿意付上代价，与仇敌、与那东西、与你所有的名望、你所有的这个那个别的东西同死，为要看见神的能力再次降在你身上，成为耶稣基督的囚徒。哦，我听见你们一些人说，哦，其实我们有复兴，但那是宗派的复兴。一神论想把所有的三神论都变成一神论的，三神论想把所有的一神论的都变成三神论的。那神的会想接管神预言的会，那一个想接管另一个变成更大的宗派。难道你不明白你只是在迎合人吗？我们是弟兄，没有一个宗派能分隔神的爱。我们是弟兄，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你说那你冲他们嚷什么呢？爱是带着纠正的，如果爱不能纠正，那就不是爱了。如果你看到自己的孩子跑到街上，却不给他在屁股上勒一点原始的刺激，那你就不是个好爸爸。一个真正的妈妈或爸爸会把他翻过来用巴掌打他，让他知道必须离开大街，不然就灭亡了，那才是真爱。但你说、哦、Junior 亲爱的，我不知道你、啊、或许你不该在白天的这个时候，但是幕后的时候跑到外面去，这时候车开得很快。哦，胡说八道，你这娘娘腔的传道人，没有胆量拿起神的道，称白的是白的，黑的是黑的，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但他们却这么做。是的，我们是有了复兴，那看看你们在这些复兴之后的道德，一点也没有改变，一直在离神更远，转向世界。注意，参孙知道如果他的祷告蒙了应允会发生什么，但我们并没有计算代价。如果神应允了你的祷告，让你成为一个真实无伪的神的孩子，会发生什么？你知道当时你就要从宗派里出去了。那还有那些跟你玩桥牌的女人等等，哦，不，你离开了，就是这样。你最好先计算一下代价。那参孙说，让我死吧，他愿意付上代价。那他知道，那现在仔细听听这个评论，他知道他目前的堕落的光景无法迎接那个时刻的挑战。他在肌肉上依然跟从前一样，他的身躯像从前一样高大，他的肌肉跟从前一样能随时举起双臂，或许更大了，因为他一直在干更重的活。我们有了更好的教会、更好的建筑等等，但我们属灵的力量在哪里呢？我们可以在这个国家投票，肯定的，我们可以做这些事儿，但这不是我所讲的。 我讲的是神的同在在我们中间被认出来，那是我们应当为这儿活的目的。参孙知道他堕落了光景，无法迎接那时刻的挑战。教会现在也知道，我们在这个光景下做不到，你做不到，宗派无法印证这道，他否认这道。一旦形成了宗派，宗派本身就否认了这道。关键性的东西本身，你一开始就站到对立面去了，他否认这道。那一直以来，那我只有一两分钟了，那注意，那我现在要快点了，我要遵守诺言。那些非利士人一直站在那里，这些想法闪过他们的脑海，我希望也让一些想法闪过你们的脑海。他们并没有注意参孙，他的想法闪过他的脑海，或许他们传递酒瓶儿喝了酒，这些好莱坞的家人们站在那里嘴里边叼着香烟，如果他们那时候有同样的东西的话，都让他们那个时候还不会如此下贱。但他们那把头发推上去又喝了一口，那大声的叫，嘿，约瑟或者约翰，下面的某个人，我们昨晚一起玩牌的，在外面参加了一个大型晚会。那有可能神会垂听我，有可能。当他这么想的时候，非利士人并没有注意到他。那这个小男孩松开了他的手，他退后几步说，把我的手放在柱子上。有可能，哦吼吼，我希望教会能看到这点，有一个真正的复兴可能。他做了什么？他向神抬起了眼眶，他没眼睛了。他们从未注意到他的嘴唇在动，他在真诚的认罪。我们需要的不只是一些主啊赦免我 Jim Chow 还有所有的人阿们，我们需要一次真诚的清理，从讲台一直到看门的。他没有注意到泪水从他那双曾有过的眼睛的眼眶里流下来，他们没注意到他的嘴唇在动，他的眼睛咸咸的泪水从眼眶里淌下来。他想让神再次印证他的道，再次证明，正如我今天对这位大力拉，而是对这位参孙所说的，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再次想到那是会发生的，不是一个新的宗派，不是一个新的派系，而是从你而来的被印证的道。神的，我知道你仍然是神，我瞎了，我偏离了轨道，我不配活着，让我与这些仇敌同死，你兴起我让我毁灭他们，但我辜负了你。主啊，但有一个可能，你会再一次垂听我，再来一次，主啊，再来一次。他极其迫切的祷告，他知道会有什么事发生。主啊，只要再来一次，让我再一次看见耶稣基督像他昨日那样。当他做出那个祷告时，泪水顺着他的脸颊往下滚落，他在真诚的认罪，那正是教会所需要的。承认你的错，不要在乎琼斯博士说什么或其他任何人说什么，承认你离开了神的道，呼喊说，再来一次，主啊，再来一次，再来一次，主啊，再来一次。在这些宗派身上报我下眼的仇，说，主啊，赐给我力量，用你的印证震动着宗派的世界，赐给我力量，主啊，再次证明他。他知道如果他的祷告蒙了应允会发生什么，他知道，他极其迫切的呼喊，再来一次，主啊。在他祷告真诚的承认时，他身体里的每根纤维开始跳动起来。神啊，巴不得耶稣基督的身体能站立如同一人， 每根纤维和每个肢体再次开始以真实的圣灵的喜颤动，不是接纳新的会员，不是握手，不是某个信条，当力量开始运行进入那大块的肌肉里，每根的纤维都开始扭动，他再次感觉到了自己的身体，他用力去推，当他这么做时，那高大的墙便倒塌了。今天我们所需要的就是看到这些宗派的墙倒塌，带着深深的诚意在神面前医治这些被蒙蔽的看不见神话语的瞎眼。那是参孙迎娶过的最大的胜利，因为他愿意承认他被兴起是为了毁灭一切的仇敌。哦，五旬节派的，今天下午要站在自己的岗位上，在神话语的职责中悔改，并且大声的呼喊，主神啊，再来一次。我告诉你们一件事，你最好在仇敌毁灭的之前先毁灭他们。没错，把老师的祷告会、真正属神的悔改和整夜的祭坛侍奉带回来。哦，五旬节派，听我说，离开后，离开这耶洗别在你们中间所造成的腐烂，离开他，快快的离开他，回到主的道上，远离这种好莱坞式的表演，全心的转回到神的话语上，回到圣灵的大能上。你们女人要穿着像女人，男人举止像男人，像神的儿女，回转吧，转离这正在使你窒息和使你受蒙蔽的耶洗别的体系。愿神帮助我们有一个真正的悔改，不是半信半疑的，你根本做不到。我认为今天就在此刻，当我的时间用尽时，我们应该站起来，手举向空中，哭喊主啊，再来一次，再来一次，主啊，再来一次，让我们起立。每个愿意这么做，愿意看见一场复兴，准备向着好莱坞式的表演死去的人，每个准备死去的人，愿意看见神的大能临到西安，带着喜乐，在这圣山的遍处，这一切既不伤人也不害物的这些人，让我们举起手来哭喊：再来一次，主！再来一次，主！再来一次，主！再来一次，主！赐下圣灵，像一阵大风吹过，像你在五旬节那天所做的。